海内外众生徒平安啊！会有一段时间我要跟大家讲一个题目，里面的天地。其实我是要讲雅歌啊，这一次我把它定的题目是里面的天地啊。那许多人他们喜欢探索外面的天地，不多的人啊，他们被神开启要探索里面的天地。那雅歌中的女子就是一个被神开启要探索里面天地的人，他一回到里面，他就发现这个内在天地的焦点人物是耶稣，他尽所能的要亲近他，认识他，跟随他，与他面对面亲嘴。我们一起来读雅歌第一章一到四节，雅歌第一章一到四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
里面的天地是一个爱的天地。那雅各中这位探索内在天地的女子祷告说，愿她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那这是一个大胆的祈祷，她要求跟创造外在天地的伟大造物主面对面亲嘴，享受比酒更香醇的爱情。那主的爱情是渴慕神的人生活的动力跟生存的意义。那与主面对面亲嘴是爱主的人最大的享受。而且主那个爱的膏油馨香，当主的爱人呼唤主名的时候，主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倾倒在主的爱人身上，就是里面的天地充满爱的香气。甘夫人这样讲，她说这佳美的膏油使人渴慕退回里面去祈祷，因为人的感官跟魂的各部分都快跑跟随这膏油所发的馨香之气，好欢欢喜喜地品尝主美善的滋味。那么雅歌中这位探索内在天地的女子继续祷告，她说愿你吸引我，我是单数，我们是复数，我们就快跑跟随你。那主身上的魅力，那个爱的吸引力，吸引着渴慕主的人不断地探索内在天地，痴情地跟随主一直往前去。一个被主吸引的人，他身上散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会吸引别人跟他一起来追求主跟随主。那雅各一章四节说，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知道内室是一个房子里头最隐秘的地方，是夫妻单独相处的一个空间。那渴慕主的人必须把他的生命生活全人全身向万王之王降服，这位掌管宇宙万有的王才会把渴慕主的人带进内在天地里最隐秘的内室，让他享受王的爱情。品尝过良人的爱情之后，这个雅歌的女子说，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不是我们爱神，是神先来爱我们。神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向我们表达爱，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因此我们爱主是理所当然的，每一天我们都要称赞主的爱，颂扬主的爱，因着爱我们的主而欢喜快乐。人必须有爱的对象，这是情感本能使然。只是探索外在天地的人，他爱的对象不是自己，就是外在的人事物。那圣奥古斯丁这样讲， 他说爱自己乃是藐视神，爱自己乃是藐视神。如果爱是以自己为中心，那这个人的思想、感觉、愿望、行动都是以我为中心，那这个人必然是一个自私的人，是神不喜悦的人。那雅各中的女子，她被神开启，神是她的目标，所以她顺服神的吸引，往里面的内室去，她找到了神，她因着神自己欢喜快乐，神自己成为她爱的对象，她因着神的爱情完全的满足。我们再来读雅各一章五到七节，雅各第一章五到七节，找到了一起来读。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我心所爱的啊，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养，商务在何处使羊歇卧。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
好，那雅各中渴慕神的这个女子，她原来很可能是跟一群种业绩、看重工作果效、可想拓展事工的人在一起。这群人是她同母的弟兄，意思就是借着同一个母亲圣灵而重生的人。他们发现雅各中这位女子花太多的时间探索内在的天地，颇不以为然，甚至向她发怒，交给她许多服侍，叫她看守别人的葡萄园，却使她的灵性受亏损。所以在过重的负荷跟压力之下，在如同日头般炽热的试炼之下，她被晒黑了。她看见自己里面的不完全，发现自己属灵的眼睛昏花，全身黑暗，黑如基达人的帐篷，就是阿拉伯人的黑色帐篷。周围的人否定他的内在追求，让他落入去黑的忧郁潭，天路历程提到的那个忧郁潭。但是他这样讲，他说我虽然黑却是秀美，秀美像什么呢？像所罗门的幔子啊。所罗门的幔子是挂在圣所跟至圣所之间的，所以这个幔子一边是约柜，代表神自己、神的同在；另外一边是坛，香坛，代表祷告如香，上升到神面前。雅各中这位女子知道自己深深渴慕神的同在，渴望与神面对面亲嘴，所以她的心不停止向神发出祷告：愿你用口与我亲嘴。他知道自己那个里面的葡萄园需要照料，他必须多花时间亲近主、等候主、吃主、喝主。可是工作的忙碌、侍奉的重担，让他没有办法自由地探索里面的天地，没有办法尽心尽心尽意尽力地看守他自己里面的葡萄园。他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这个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是指那些不认识内在道路、内在追求，他们的心还没有被神开启，不知道要探索里面天地的人。所以他们只看见雅各中这个渴慕神的女子是黑的，却看不见她里面的秀美。这个就像所罗门的幔子，它上面绣着希路基罗，很美丽的，可是那个幔子挂在圣所跟至圣所之间，在外院是看不见的。纵使我们不完全，还有一些黑的东西在身上，但因着我们不停止渴慕神，不停止追求神，不放弃探索里面的天地，那么神在基督里看我们是秀美的。雅各一章七节这样讲，他说我心所爱的，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晌午在何处使羊歇卧。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雅各这个渴慕神的女子称她的良人为我心所爱的。 圣伯纳这样讲，他说基督徒啊，你们要从基督的榜样学习如何爱神，你们要学着以柔和去爱他，以智慧去爱他，以坚强的爱去爱他，以柔和去爱他，好叫你们不被引诱离开他，以智慧去爱他，好叫你们不因受欺骗而被拉走，以坚强的爱去爱他，好叫你们不因任何暴力而与他分离。那雅各这个爱主的基督徒觉得自己好像是蒙着脸的人，还没有清楚地跟他所爱的主面对面，似乎有帕子阻隔，他觉得自己不是在主的旁边，而是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荣教士这样讲，他说你同伴的羊群呢，是人的羊群，而不是主的羊群。换句话说，雅各中这个女子过去她都在跟随人，她在走外面的道路，可是现在她可想跟随主走里面的道路，让主亲自喂养她。因此她求所爱的主告诉她，你在何处牧羊赏午，在何处使羊歇卧。你知道牧羊人呢，会使他的羊吃饱喝足，然后羊就会在青草地溪水旁躺卧，得享安息。那雅各中这位开始走内在道的女子，她定义追求主，她可想得着主的同在，在主的怀中吃饱喝足，这样她就可以歇自己的功，进入安息。但是目前那些外面的服侍让她觉得很累，让她心里不能满足，她想要学习真正合主心意的服侍，能够跟主面对面亲嘴。我们再来读雅各一章八到十一节，八到十一节，一起来读。
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我的佳偶，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你的两腮因法瓣而秀美，你的颈项因珠串而华丽。我要为你编上金辫，镶上银钉。王正
好，良人称这位渴慕主的女子是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所以基督徒有一颗渴慕的心，虽然她还没有完全，但主仍然看她是极美丽的。那主只是这位想探索内在天地却不熟悉内在道路的基督徒跟随羊群的脚中去，就是跟着那些比他更早踏上内在道路的人，跟那些真正属耶稣的羊群一起追求主，跟随主。那他也不能忽略服侍，他也不能丢下目前他正在照管的那些山羊羔不管他们，他需要把这些灵命幼嫩的人带到主面前，也许他需要把他们带进有内在追求的聚会，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从主自己得着属灵的粮草。从雅各一章九节开始，良人称这个渴慕神的女子为我的佳偶。我相信从一章八节一直到九节，可能经过一段不算短的时间，这个渴慕神的女子才成为主的佳偶。那主将她的佳偶比为法老车上套的骏马，在所罗门王的时代，埃及的马远近驰名，连所罗门的马都是王的商人从埃及买来的，而法老车上套的骏马更是天下无可比的好马。王将佳偶比拟为法老车上套的骏马，是在称赞他，因为法老的骏马是经过百般的锻炼而达到标准的马。那现在佳偶也渐渐被主训练成骏马，主称赞他说他有两样的美。第一，他的两腮因法变而秀美，所谓的腮是就是脸颊，他的脸是因法变而秀美。主是在称赞他的顺服，因为使徒保罗以女人的头发作为顺服的记号，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十五节， 提到女人有长头发乃是她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她做盖头的。然后在十一章十节前面，十一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因此
是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福权柄的记号。
所以她是头上的发是什么？是一个福权柄的记号。所以头发是代表顺服，所以一个懂得顺服的圣徒在主看来是极其可爱的。也许他的顺服还不完全，但他只是照着他目前所明白的去顺服，所以主看他是极其可爱。第二，主称赞他的颈项说，你的颈项因珠串而华丽。颈项是指意志的降服。在生命记十章十六节，神吩咐以色列人不可硬着颈项，不可硬着颈项，意思就是说你不可以不听神的话。以赛亚书四十八章四节，神责备以色列人的顽梗说，你的颈项是铁的。所以这个铁的颈项就是指以色列人顽梗悖逆不信。你知道骄傲的颈项生来并不美，现在是因为珠串而华丽。那到底什么是珠串呢？我们可以看箴言三章第一节跟第三节。第一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而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
所以骄傲他记得神的法则，谨守遵行神的诫命，这个就是他的珠串。好，第三节，
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
所以慈爱跟诚实就是那个珠串系在他的颈项上。所以骄傲他愿意遵行神的法则，谨守神的命令，就使他的颈项华丽，蒙主称赞。总而言之，这两项称许意义相同，都是说他现在愿意照着他所明白的去听从神的话，他照着目前所能领会的地步，他肯顺服，所以他就像法老拉车的骏马那样满足主的心。那只要达到这个地步，主就说我们，我想是指三位一体的神，我们要为他编上金辫，镶上银钉。意思是三位一体神要进一步的造就他，要把神的美德彰显得更完全在他的身上。因为主耶稣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那金子，金辫，金子代表神性，神性的荣耀。所以骄傲如果要完全彰显神的荣耀，他还需要镶上银钉。银子代表救恩，人能够彰显神完全是靠着救恩。我们来看民数记十八章十五到十六节，一起来读民数记十八章十五到十六，一起来。
他们所有奉给耶和华的，连人带牲畜，凡头生的都要归给你，只是人头生的总要赎出来，不洁净牲畜头生的也要赎出来。其中在一月之外所当赎的，要照你所固定的价，按圣所的平，用银子五舍客勒赎出来。
好，所以你看神对摩西说，以色列的长子跟头生不洁净的牲畜要用银子做赎价，买赎出来，用银子赎命。所以银子是代表救恩，主耶稣用他的宝血买赎我们。银子代表主的救恩，我们信靠主在十架上所成全的救恩，相信主耶稣的宝血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借着圣灵重生，就有神的生命，又有神的灵住在我们里头。那神的性情是借着圣灵赐给我们的，圣灵又帮助我们学习行道，这样就可以把神性的荣耀给彰显出来。哥罗西书二章九节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的生命是基督耶稣给我们的，就是他自己的生命，他来住在我们里面，然后把神的本性充满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可以有丰盛的生命，又借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言行，把神的美德彰显出来。我们继续不断地追求耶稣，追求圣灵充满，那圣灵就逐日的把耶稣基督那个全备的救恩 成就在我们身上，直到我们被鞭上金鞭，镶上银钉，成为神的骏马，让神显其威荣，驾行全地。我们再来看雅歌一章的十二到十四节，十二到十七节，一起来读。
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怀中。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在隐基底葡萄园中。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好像鸽子眼。我的良人啊，你甚美丽可爱，我们以青草为床榻，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以松树为船子。
好，船子，那个字读船，船子。雅歌一章十二节说，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坐席，你看示巴女王她来觐见所罗门王时，所罗门王摆设筵席款待她。哇，她看到席上的珍馐美味，然后群臣分列而坐，仆人两旁侍立，那个仆人们跟酒正的衣服呢都装饰得非常美丽。示巴女王看得神不守舍，而属天的所罗门王耶稣基督也为我们摆设属天的筵席，所以我们要欢喜快乐的复习，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我们亲近主，我们吃主，喝主，享受主，这个就是增加神同在的香膏的方法。我们要常常花时间等候主，这样就会累积神同在的香膏。拿达是一种多年生的草本植物，它喜欢寒冷的高山气候。当春天来临的时候，那个拿达的根部会长出多毛的茎，茎就包着这个植物，可以抵抗寒气。商人采拿达的时候，他会把茎跟根打烂，就可以制成极香的拿达香膏。据说一磅香膏值300罗马银币，是当时工人一年的工资。我们在苦难中，在击打中，在不容易的环境中，我们仍然花时间与主一同坐席，就会制作出拿达香膏。苦难会激发人里面的渴慕，扩充人里面渴慕的度量，这个人呢就会想要更多亲近神，所以他里面那个神同在的香膏就会增加。一个人在经历不容易的事情的时候，他更多注视那位钉十字架的主，更多的被主舍命的大爱融化，就会发出那个馨香之气往上升。这个香气是从对主的爱跟感恩的心中发出来的，这个馨香之气就如同那大香膏的香味上升到神的面前，让神喜悦。佳偶说，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怀中。墨药的味道是苦的，它是一种昂贵的香料，可以用来保存尸体，所以墨药常常用来指受苦跟死亡。主耶稣诞生的时候，东方博士带着黄金乳香墨药来献给他，所以这个墨药正是预表主的死。耶稣死后，尼哥底母带着100斤的墨药还有沉香来膏耶稣的身体，然后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把耶稣的身体放进新坟墓里。教时常思想主耶稣的死，还有主舍命的大爱。也许晚间他躺在床上，他深思墨药的意义，他把良人受死的爱谨记在心，所以他以良人为一袋墨药，整晚都贴在他的怀中。他整晚都在想，耶稣的死是极昂贵的代价，耶稣的死也要成为我的死，我必须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要向天然的己生命死掉，与主同死。就像保罗所说的，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 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加拉太书5:24，盖恩夫人说，主是一代满了十字架痛苦和屈辱的模样，是被钉十字架的爱的伴侣，他想借着使我有份于他的苦难来试验我的忠诚。叫整夜细细思量受苦受死的主，他越思想主就越感恩。虽然对他而言，他知道基督徒的人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因为主耶稣想借着让基督徒有份于他的苦难来试验基督徒的忠诚。可是在这样苦难当中，主舍命的大爱会一直扶持着基督徒，使基督徒得胜有余。在启示录5，我们看见宝座跟四佛物还有众长老中间有羔羊站立。在天上你看见羔羊站立，他像是被杀过的，所以天使们就这样赞美，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所以在勇士的荣耀中，被杀的羔羊耶稣依然是贴在我们心怀中的一袋墨药。我们真正认识到主耶稣的所事以及他为我们所做的，我们心中必然充满敬畏，在勇士里仍然感谢不尽。耶稣基督是佳偶注目的焦点，他说，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在隐基底的葡萄园中。这个隐基底的葡萄园是以色列最负盛名的香草花园，不只有葡萄园也有香草花园，发出令人所能想象到的最浓郁的香气。所以佳偶仿佛进入那个香气馥郁令人陶醉的花园中，他陶醉在良人那难以言传的甜美香气中。而在隐基底绿色的葡萄园中，竟然长着一颗美丽的凤仙花，开得非常茂盛，十分惹人注目。那个时候东方的女人很喜欢戴凤仙花在她的头上作为装饰，因为很漂亮。这个凤仙花有白色的、黄色的、橘色的、橘红色的。据说东方的美女也用凤仙花洗澡，让皮肤更漂亮。而凤仙花的花瓣是天然的染色剂，可做成指甲油。他认为良人像美丽的凤仙花，夺他的眼目，夺他的心。良人呢，是他最注意的对象，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良人耶稣在佳偶看来是一颗可爱满了甜美香气的凤仙花，也就是说，良人耶稣不是给人重担的神。对佳偶来说，良人是甜美的，是令人喜乐的神。那佳偶的眼睛呢，只看见耶稣，不见一人，所以良人就夸奖他说：“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他眼睛那么美丽，他说你的眼好像鸽子眼。鸽子是代表专注的心，因为鸽子的眼目很专一。据说鸽子要行走的时候，他的眼目只能注视前方的一个物体，他没有办法东看西看的，他只是专一的注视前方一个物体，才能够往前走。马太福音6:22说，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这个嘹亮在英文清历本圣经翻译作 single， 单一，这个就是鸽子眼，单单注视主自己。我们要培养注视耶稣的神圣习惯。还有呢，这个鸽子对伴侣绝对忠贞，他们一辈子只有一个伴侣。如果一对鸽子其中一只死了，另外一只不会找其他的伴侣的。佳偶有鸽子眼，表明他对良人耶稣有坚贞的爱。因着佳偶的心被良人所夺，他单单要主自己，他钟情于主， 死心塌地爱良人，从一而终，爱到底，顺服到底。所以良人夸奖他的眼睛美丽，像鸽子眼那般单一、专一、单纯。一个渴慕主的基督徒，他专一的追求主，他在灵里感受到耶稣的甜美跟喜乐，他一定会把天天花时间与主一同坐席这件事看作是生命中不可少的一件事。一旦我们体会到耶稣喜欢跟我们在一起，我们自然会很开心地享受耶稣的同在。在主的同在中，我们的心灵得饱足，得安息。雅各一章十六节说，我的良人啊，你甚美丽可爱，我们以青草为床榻。雅各中这个探索里面天地的骄傲，他找着了良人，他觉得良人那么美丽可爱，让他赏心悦目，十分愉快。我常常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圣经常常会翻译成，有或者我们的诗歌把我们的良人翻译成可爱，因为我们通常都讲小孩子才会可爱，对不对？可是圣经里头却把神说他是美丽可爱。如果你去看英文钦定本圣经，你会发现可爱这个字是被翻译成 pleasant， 愉快的。英文的扩大版圣经翻译作 delightful， 是可人的，令人喜悦的。英文新国际版圣经翻译作 charming， 迷人的，令人神魂颠倒的。所以这位令佳偶神魂颠倒、欢欣喜乐的可爱良人，夺了佳偶的心，让佳偶的意志消失在良人的意志里。所以佳偶只想躺卧在良人的同在里，好像这个羊呢，舒服地躺卧在青草地上，以青草为床榻。过去他是在主同伴的羊群旁边，现在是主亲自牧养他，所以他可以歇自己的功，进入安息，安歇在主的同在中。这个就叫做以青草为床榻。我们是主所保爱的羊，所以我们可以把自己完全交在主的手中，向主完全的降服，安息在主的同在中。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圣灵呢，会把我们安置在主里面，使我们与主同住。甘夫人提到雅各一章十五节，良人夸奖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佳偶听到良人的称赞，他不愿意把任何的长处归功于自己，所以他这样回应，他说，我的良人啊，你甚美丽可爱。所以佳偶他把所有的称赞都归还给良人，并赞赏有加。所以称赞、荣耀、快乐，一切的一切都当归给主，因为主是一切美好事物的创造者跟中心，没有什么可以归于我们自己。这位佳偶他教导我们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无论何时何地，凡主所赐给他的一切，他总是把荣耀归给主。所以他对主说，如果我美丽，那是因为你在我里面彰显了你自己的美丽。雅各一章十七节说，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以松树为船子。这个船子是横梁，横梁。叫渴望跟良人同住，而这个住屋的建材是香柏树跟松树。这个香柏树跟松树都是用来建造圣殿的上选之材，因为他们的质地坚固，又带着香气，不易腐烂朽坏，不会在压力之下倒塌，所以这样的建造而成的居所美丽又芳香，可以安然长存。那耶稣道成肉身，就是要为他的心腹准备一个安全的永恒居所，让这个家伙因着被圣灵充满，他得以住在主的里面，永远与主同心同行，直到进入美丽的天家。在地上，佳偶需要跟主一起住在这个坚固的隐秘处所，每一天 跟主亲密的同住，学习住在主里面，预备自己将来合适与主同住于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那么在地上我们怎么样学习住在主里面呢？你需要留意五件事。第一，我们来看约翰一书二章六节。约翰一书二章六节找到了，一起来读。
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
老约翰讲得很白，住在主里面的标志就是照主所行的去行。主耶稣自己做我们的榜样，他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所以主耶稣身为神的儿子，他却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来做我们的榜样。他那么谦卑，他行事不求自己的意思，所以天未亮他就去旷野祷告，他要寻求父神的心意，他要明白父神为他所定的行程，走在父神为他所定的道路上。在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八到九节，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八到九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过你们的意念。
所以你要知道，神的意念是那样高超，高过我们自己天然人的意念。所以活在里面天地的人，不求自己的意思，像主耶稣一样要寻求父神的心意。所以神的意念一定是高过活在外面天地的人的意念。住在主里面的人，他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主，求问主，跟随主，走在一条更高更美与永恒连结的道路。那是活在外面天地人意想不到的道路，那是一条充满荣光的圣路，一路就是荣耀地与主同行，照主的心意去行。有一次有一对年轻的夫妇来找牧师协谈，好几年来他们想要有孩子，由于这个妻子始终无法怀孕，他们也去做了必要的检查，这个检查显示出先生有问题。他们应该领养小孩呢，还是以非配偶间的人工受精方式来怀孕？所以他们跟牧师提到心中的失望和道德的困境。这个时候神的圣灵似乎在牧师的心中低语道，祈求神迹，求神迹。心中这个声音继续不间断，最后牧师就问说，你们曾否想到神要行神迹，让你们可以借着自然受孕的方法赐给你们一个孩子？哇，那个太太容光焕发，领悟到可能这个就是神对他们问题的一个解答。可是做丈夫的就心里想说，假使我们祷告，但如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呢？牧师呢心中相信神一定会做工，所以建议他们常常一起祷告，向神祈求。六个月之后电话铃响起了，那位对神不太有信心的丈夫跟牧师说，我有事情要告诉你，我太太怀孕了。后来他们生了一个 baby。 住在主里面，你照主所行的去行，那就是意味着你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认定主，求问主，要明白主的心意，然后照主的心意去行。如果有的时候你一直不明白神的心意，那属灵的原则是留在原地是最安全的。如果那件事情不是你非明天得做出一个决定不可的话，那你先留在原地比较安全，继续仰望主。所以呢，遇见某一些状况，你不用急着做反应，你想一想，如果主耶稣处于这种情况，他到底会怎么说，会怎么做呢？有个弟兄生重病，躺在床上面很不舒服，有需要，每隔几分钟就他太太要来，一直在叫他太太，可他就是不愿意开口祷告主赞美主。 所以这个太太就求问主要怎么帮助她的先生。哎，主耶稣就给这个太太一个很奇特的点子。太太跟先生说，我现在改了名字，我叫哈利路亚赞美主，我姓哈利路亚，我名字就叫赞美主，所以以后你要叫我，你就要说哈利路亚赞美主，我才会过来。那因为这个先生常常需要带太太来到他身边，所以他的房间就常常充满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的呼声。后来家中的气氛完全改变，最后这个弟兄是在微笑中被主接去，他身上不觉得疼痛，因为主就是借着他的哈利路亚赞美主成就了奇事。所以让我们照主所想的去想，照主所做的去做，学习住在主的里面。第二，我们来看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一起来读。
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
在阿拉伯的沙漠里，有一位向导，他永不迷路，所以别人给他取一个绰号叫鸽人，鸽子，鸽人。因为他行路的时候，他怀里藏着一只认识归家之路的鸽子，这个鸽子的脚上浮了一根细绳，每当这位向导搞不清方向的时候，他就放出鸽子，当然他手中牵住那个绳子，然后对准鸽子飞翔的方向领路，就会回到家乡。同样，圣灵就是天上的鸽子，他能够正确无误地引导我们，但是这样的引导有一个条件，我们要完全降服于圣灵，积极地跟随圣灵。只有生命向主完全降服的人，心里才会有从主所领受的圣灵的恩膏，他才能够敏锐地察觉恩膏的教训，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住在主里面的法则就是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也是内在天地的生活方式。我们常常追求圣灵充满，所以这个圣灵的膏油继续不断地涂抹我们。圣灵是有意志、有思想、有感情的神，他住在我们里面，他在凡事上要教导我们，把他的想法、他的感觉放在我们里面。我们一定要了解圣灵的恩的引导，圣灵恩膏的教训绝对不会违背圣经的原则。好，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是按着恩膏的教训去生活，意思就是我依照神国度的法则行事。我告诉你，一个活在外在天地的人，如果他依照神国的法则行事，他也会蒙福的。有个人在财务上遇到困难，他就把这件事告诉一个邻居，这个邻居刚好是一个牧师。当他问邻居他应该怎么办的时候，这个牧师就仰望主，然后这个牧师跟他说，你的问题可能是因为你没有在十一奉献上尊主伟大，你没有奉献你收入的十分之一。然后他就挑战这个人说，你用十一奉献来试验神，看看我的劝告正不正确。通常我们不会叫没有信主的人做十一奉献，但这个牧师他有一个特别的，他觉得是圣灵恩膏的教训，所以他就这样跟这个邻居讲。好，这个人就接受了十一奉献的挑战，结果祝福竟然开始倾倒在他身上，所以最后他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基督，因为他已经看见也尝过神的爱。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神国度的原则在这个人信主之前就已经开始运作了，所以你找出应用的原则是连非信徒都做得到的事。但是呢，活在内在天地的人不只按神国的原则行事，他也学习在凡事上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我知道基督徒常有一个困难是，圣经的原则我也知道， 但是我碰到这件事情是要运用哪一条神国的原则，我常常很糊涂，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经历。例如神国的原则是要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那我是不是就要心里火热要拼命服侍？并不是这样。你在哪里服侍，你去哪里服侍，你要怎么个服侍法，需要圣灵的引导和恩膏的教训。你知道在有 COVID-19 的疫情之前，我们常常去海外服侍，甚至有人觉得我们太常出国服侍了。但是呢，解封之后，圣灵很清楚地拦阻我们去海外服侍。所以我们每次接到国外服侍的邀请，只好拒绝他们。我们只能在祷告中纪念这些我们过去服侍过的这些海外的教会跟众圣徒。所以每一次我在讲道的时候，只好跟他们打招呼说海内众圣徒平安，因为我心中还是纪念着他们。只是因为我们按着圣灵的引导，按着恩膏的教训去行，我们觉得没有要亲自去海外侍奉。这样做的结果，我发现神让我可以更深的住在主里面。第三，我们来看约翰一书三章二十四节。约翰一书三章二十四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住在主里面的标志是遵守神的命令。我们常常提到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要常常喜乐，你就不要去想，也不要去干那些乌烟瘴气的事，转脸仰望耶稣，更多追求耶稣。耶稣是最喜乐的神，他乐意用他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充满我们。当沮丧、失意、忧闷的感觉来袭时，要开口赞美神，用赞美来抵挡那些黑暗的感觉，对自己说，我要有主的喜乐，哈利路亚。而所谓不住地祷告，并不是你一整天都待在教堂祷告，你可以继续过你的日常生活，但在你的里面，你默默地与主交通，你不住地仰望主、注视主，你长久这样遵行不住地祷告这条命令，会让你越来越与主连结，越来越真实地住在主里面。当遇见麻烦或诸事不顺的时候，活在外面天地的人就是抱怨，自认倒霉，但活在里面天地的人，他继续学习，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所要的告诉神，凡事谢恩，时刻住在主里面，因此有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心思意念蒙神保守。第四，我们来看约翰一书四章十三到十五节。四章十三到十五节，一起来读。
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
我们信靠耶稣，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接受耶稣做救主，神就住在我们里面，也将我们安置在神里面，安置在基督里，住在主里面。神乐意把他的灵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要追求圣灵充满。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就会清楚知道我们真的是借着圣灵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一生要继续不断追求圣灵充满，天天被圣灵充满，在圣灵里与主连结，住在主里面。保罗说，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我们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我们里面， 这样主的智慧成为我们的智慧，我们有受教的心，倾听主所教导我们的属天智慧，这样主的智慧就会从住在主里面的人发表出来。神也使基督成我们的公义，我们住在主里面，我们有信基督的义，我们天天是靠着主的恩典跟圣灵的能力行义。神使基督成我们的圣洁，圣洁是主的本性，我们追求圣灵充满，就是更多被神那个圣洁的生命之灵充满，我们得着圣洁的品性。住在主里面的生活当然是一种圣洁的生活，里面的天地是圣洁的天地。神又使基督成我们的救赎，我们接受耶稣做救主，我们认耶稣为神的儿子，神使我们住在主里面，然后我们继续竭力追求认识主，我们照主所行的去行，我们按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我们遵守神的命令，我们就更深地住在主里面，这样我们的灵魂体才能得着完全的救赎。我们不只因信称义，而且得以全然成圣，至终我们要得荣耀，灵魂体完全被磨塑成神荣耀的形状，荣上加荣。第五，我们来看约翰一书四章十六到十七节，一起来读。
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
住在神里面就是住在爱里面，里面的天地是爱的天地，爱是神所有属性的汇聚中心。我们想到神的荣耀，神的威严，良善，全能，完全，神的信实，温柔，恩慈等等，这些都是神的爱所发出的光辉。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爱他的儿子，把万有交在他儿子手中，与他的儿子合而为一。神差他的儿子来地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大功，向我们表明神的爱。你知道主耶稣他要上十字架之前为信靠他的人做了一个大祭司的祷告，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三节。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三节，请我们一起来读。
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
主清楚告诉我们，神爱我们就像神爱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样。我们再读二十六节，二十六节一起来。
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
主耶稣的祷告是天父爱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爱也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要住在父神的爱里面，也要住在耶稣的爱里面，继续不断追求圣灵充满，被父神那个测不透的大爱充满，也被主耶稣那个长阔高深的爱充满。我们可以靠着主爱的大能遵行爱神爱人的命令，也追求在爱里完全，这样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爱里没有惧怕。有个弟兄，他的身体受到仇敌的攻击，他流血而且很疼痛，他躺在床上，忽然呢神就把他提到乐园里去。他说到时候感到的就是那个纯净的爱，纯净的喜乐，他看见了耶稣，也看见一长串的人，他意识到这些人是来自世界各地刚过世的灵魂。当每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耶稣只问他们一个问题，你是否已学会如何去爱？在人们回答这个问题之后，耶稣就会亲吻他们，然后让他们进入乐园。 轮到这个弟兄的时候，耶稣举起他的手说，等一下，你的时候还没有到。你是在世上执行我旨意的时候死去的，但呢，现在还不是你来这里的时候。所以这个弟兄又回到地上，多活了40年，学习爱的功课，才去主那里。所以让我们继续学习爱的功课，住在爱里面，你学成了才能够去充满爱的天堂，对不对？所以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更多被爱充满，在爱中与良人完完全全的联合。愿主祝福在座的每一位。
颂赞诗选196首，颂赞诗选196首。 叫大家再注意一件事，这里第四节他其实用了原来的诗歌的作者用了一个字，我特别喜欢用这个字来想到我们的主，就是 tender， tender， T-E-N-D-E-R， 也就是他的温和，他的柔和，这里翻译作柔慈，就是像这样。你知道这一节他用了 tender 这个字，又用了 gentle 这个字，都差不多是这个意思。让我们因着他的温柔，他的温和，来到他的面前，好吗？我们请坐，再唱第四节。以后如果您没有急着要离开的话，再用一点时间来祷告，来追求主。